到那个描述神再来的日子是用新郎娶新妇那样子欢乐的场景来形容。同样是神从我们众人中间经过的日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一边是呜呼哀哉，一边是高兴欢唱，这中间的差别，这当中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主要内容。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个生活中的真实例子。现在办公室的设计我们都是用这种叫做 open cubicle 啊 ，open cubicle 就是这种啊开放性的空间，所以你每一个人在他的小小办公室做什么事情呢、啊？走过去的人都可以看得见。你上班的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当老板或是经理从你的办公室经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那么你的反应是取决于你正在做什么。如果你正在做公司交给你的工作，那你根本不在乎啊，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每一个人走过去啊，走得越平凡越好。可是如果你正在做自己私人的事情，可能在读你的中文的 email， 可能你在网络上闲逛在 shopping 啊，可能你打开那个网络中文的网页在读的时候啊，老板走过去你有什么反应啊？有什么反应啊？以前我上班的地方有一个人上班的时候啊，在看色情网页。那我是做网络的，我们是做像警察那样子，就很快就抓到这个人。当这个人被抓住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做了亏心事。同样是老板经过，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人是可以处之泰然，有人是非常的虚心害怕？因为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个权柄这两个字，权柄。我很在乎老板从我的办公室经过，因为他对我有权柄，他看见我在做什么，对我有影响力，所以我会非常的在乎。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权柄的观念我们带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口里面常说主啊主啊我相信你，那么我从心里面也是很真实的相信神对我的一生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权柄，而且我相信这个权柄不但是包括了耶和华的祝福满满，不但是一个恩典的祝福和一个爱的一个包容啊，我也相信这个权柄是包含了神对我会有公义的责备和审判。如果我是这样相信神，那么我一定很在乎在神的眼睛，从他的眼睛看过去，从神经过我的日子里面，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我在众人面前做的，我在私底下做的，我一定会非常的在乎。可是相反的，如果我相信有神，我嘴里面也常说主啊主啊与我同在，可是我心里面就是对神觉得好像很遥远啊，好像神的权柄是一种很模糊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啊，甚至我认为祝福满满是给我的，公义审判是给你的，那我认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认为我是把恩典当作特权的人，我认为弟兄姐妹，你认为在我的生活中会不会有公平和公义呢？会不会有公平和公义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阿摩斯书，我们会把阿摩斯书啊有九章，那我整今天讲到的内容会从第一章讲到第五章啊，所以不管你是啊圣经版本、手机版本或者是平板电脑的版本，欢迎你就把你的阿摩斯书打开来看。从阿摩斯书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宣告，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到北国以色列最大的错误就是夸大神的拣选和恩典，以及看清神的圣洁和公义。像我们刚说的，恩典是给我的，公义审判是用来对付外邦国家的。所以你就看到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有七个审判的宣告，你看到以色列在中间啊， 他的审判宣告先绕着北国以色列的外围国家开始打转。他说神要降火在大马色，大马色在最右边上方，降火在大马色，在加萨，在推罗，在以东，在亚门，在摩押，绕着圈子转了两圈以后，那个审判来到他的弟兄，神要降火在南国犹大。可能北国以色列听到这里面，他心里面有点开心，觉得幸灾乐祸，或许是这样想。他不知道射向红心的最后一箭就是他自己北国以色列。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什么要想耶和华的日子呢？他说那个日子里面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就像一个人走到森林里面碰到前面有一只狮子，他吓了一跳开始往回跑的时候，跑了100公尺他看到了一只熊，他马上右转冲到一间房子里面把门关起来，手正扶着墙壁喘息的时候，一只蛇静悄悄地出来咬了他一口。这就是想望耶和华来的日子有祸了，完全是出乎以色列人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预言，这些审判非常的严厉。弟兄姐妹，严厉是不是神真正的心意？严厉的审判是不是神真正的心意？请注意看，在这一个每一个审判宣告第一章第二章，他都用了三番四次这个名词。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某某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那些事，我却要降火在他们的国家，我必用火来毁灭他们。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三番四次说明了人的顽梗和神的宽容，表示神每一次的宽容人犯罪，都是盼望每一个人能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叫做盲人打棒球。盲人打棒球啊，那个投手啊投球给这个盲人，他的目的是希望盲人打到球呢，还是盲人打不到球？哪一个答案？希望盲人可以打到球，对不对？所以这个投手就尽量的要把这个球投到盲人随便挥棒就可以打到的地方。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把神就换成那个投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盲人啊。神要投的球不是快速球，不是变化球，而是一颗又直又慢的恩典球。我们要做的只是挥棒而已，我们只要挥棒我们就打到这个球。但是我就是站着不动，我没有回应，我不回应这件事情，第一球没打到没关系，再试一次啊。神又投了第二球又直又慢的怜悯球啊，我只要挥棒就可以打到了，可是我还是站着不动。神说再来一次，投第三球。但是弟兄姐妹，每一场球都有 game over 的时候，每一场球都有结束的时候，神的宽容也是有底线的。若是不在宽容的期限内悔改，至终还是要被审判。这就是神三番四次苦口婆心的心意。他说盼望人人都悔改就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你看到当阿摩斯书他说完了审判的宣告以后啊，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每一节经文都是从听啊当听我的话开始了一段很严肃的警告的话。那中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呢，就看到第一个字就是听啊，我把这个称作悬崖之前的三个警告。悬崖之前的三个警告，目的是劝行以色列人赶快回转寻求神。那我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悬崖前的三个警告。有一个年轻人，他开着跑车载着他的女朋友要到山上去玩，假设哈，他们要去 Smoky Mountain 玩。他来到山上一个岔路，这个岔路插了一个警告牌， 他说前方一里处啊，路断了，请向左转绕道而行。这个年轻人心里面想，我要走左边右边这一条路啊，要多绕两个小时，绕两个小时。所以他就不理会这个警告牌，他就继续的往右边的路呢一直开。没多久他又看到第二个警告牌，他说前面路断了，赶快回头。那这年轻人就是不理这个警告，又继续的往前开的时候，他看到了第三个警告牌，他说前面路断了，赶快踩刹车。他不相信，还是踩足油门往前冲，一转弯就掉到悬崖里面，车毁人亡，欲哭无泪。有没有见过这样年轻人？没有哈，这个故事太虚假了。有这种人吗？就是没有。你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不会。可是呢，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他真的就像这一位不听警告的年轻人，他打死也不肯回头啊，他继续的向前冲，拿自己国家民族的性命啊来开玩笑，结果就是掉到悬崖里面。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后半段跟第六章，他就说到了，他说以色列人有两场灾祸正等着迎接你们这些不肯回头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人为什么这样的应景？就是不听警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哈？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当天气变冷的时候，你告诉你的孩子出门前多穿件衣服，他们是听话穿了外套出去呢，还是不听话就出去了？你觉得哪一种情形比较多？有一年冬天，我们全家去 Virginia 的 Jefferson 总统那个故居参观，那一天起来风又大，天又冷啊，我儿子不听我的建议，穿一件衬衫就出门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老爸的外套脱下来给他穿。为什么年轻人总是不听老人言？因为年轻人认为他什么都懂，他认为身体强壮百病不侵啊。你知道吗？北国以色列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的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耶罗波安二世在他统治下，这个王国无论是在经济、军队和政治上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强盛和繁荣是仅次于所罗门王的时代啊。那时候他们旁边那个外邦国家，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图啊，大马士、推罗，那些外邦国家都不强盛，所以以色列人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正在享受年轻气盛丰盛的时候呢，跑来一个牧羊人叫阿摩斯，他来讲那些什么饥荒啊、刀剑啊、审判啊这些信息。你觉得这是不是非常的不真实？他说不可能，怎么会发生的？不真实，太遥远了，不会发生的。结果呢，耶罗波安二世啊，他死了以后30年，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国打败，从此国破家亡，在历史中除名。你知道吗？北国以色列从建国到亡国总共经过210年，经过19位君王，代表了9个王朝，其中8个王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多么的沮丧啊。他们这19个国王都是坏王，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干那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局是什么？整个国家民族掉到悬崖上面，悬崖下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这三个悬崖前的警告，三个悬崖前的警告。那么第一个警告是在第三章，他说听啊，把恩典当特权的人，神必追讨你的罪孽，神必追讨你的罪孽。这是在第三章的头三节经文，我读给各位来听。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这个警告有一个重点，叫做有果必有因。今天以色列人 要被神追讨一切罪孽的原因是什么？神在万族中只认识你们，只认识你们。认识是什么意思？原来认识代表了那个拣选，代表了那个立约，代表了一个特别的关系，代表了神把恩典给他们之后，他们必须要来跟随神，要来听从神的话的一个责任。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白白的恩典，人必须跟随神的要求和责任，那这个保持圣洁，就是从我们得到白白的恩典开始，先有恩典，才有责备和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有果必有因，结果就是在三章十二节他所说的，他说牧羊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啊。有没有去过 Costco 买两条羊腿半个耳朵啊？有没有？请问你买回来两条羊腿半个耳朵是死的还是活的？是死的还是活的？是冷冻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残缺不全的尸体，代表的是一个死亡的证据。请你看在这里面我强调的抢回跟得救啊，原来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里面告诉什么？他说这一节经文要用残缺不全的羊的身体来比喻即将受审判的以色列人。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啊，神审判的严厉，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第二呢，万一被抢救回来了，你得到的不过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啊，表示说在完全的审判下要全部的灭亡。这就是第一个审判，重点就是有果必有因。那第二个审判呢，是在第四章说啊，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勾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个警告重点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今天受审判的原因是照自己所爱而行，你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你要去敬拜神，你要去伯特利，你要去吉甲敬拜神， Go ahead。 以色列人照自己所爱的方式要过生活，追求财富，物质享受的日子， Go ahead。但是呢，当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他就用欺压的手段呢来得到这些财物，因此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公义。任意而行的人，结果就是像这张照片一样。这张照片讲到有三个君王啊，被外邦人给掳走了，一个跪在地上，他拿着枪要刺下他的眼睛，用钩子勾住他的嘴唇，有两个君王站着等候相同的命运。他说当你们被审判的时候，就是要全部被人勾去，像一串串的鱼一样全部带走，一只也不剩。审判的结果跟前面那一张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结果是一样的。这里面说什么？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神绝对不会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来处理。如果神自己这样做，本身就不公平，没有公义。所以把恩典当特权的人，把恩典当免死金牌的人就要小心了。为什么这么严厉？我举个例子，有一天我想要到这个 garage 去帮我的车子换机油，我找不到一个 啊，装机油的盆子，我走到厨房看到我太太的一个汤锅，所以我就拿着这个汤锅呢，我就往外走，被我太太发现，她说你拿这个汤锅做什么？我说我要拿去装那些肮脏的机油，啊，结果怎么样？我不用说了哈。但是这个重点在说什么？你用汤锅装了机油以后，再洗干净，再煮一锅鸡汤给你吃，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吃机油洗过了装了做的鸡汤呢？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你们要成为圣洁，就是我们像一个汤锅一样，我们从此不要再装那些肮脏的机油，我们装过机油再来装鸡汤，神是不会喜欢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照你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去过生活，你要照神的方式来过日子。所以到了第三个警告，是在第五章。第五章他说，听啊，这是你们的哀歌，将有两场灾祸等着你。请问哀歌是在什么时候唱的？哀歌是在葬礼的时候唱的。那我们通常唱哀歌，我们在表达我们对死人的死去亲人的一个追念，那种伤痛的心情。所以这一段经文用哀歌的形式来陈述一个最后的警告，它代表的是神伤痛不舍的心情。那这种心情在其他的先知书我们可以找到，比如说在何西阿书里面14章第4节啊，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说，凡是悔改的人，神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啊，神要甘心爱他们。只要你回转，神就说我要甘心的爱你们。神不是希望看见每一个人都掉到悬崖下面。所以阿摩斯书的这一首哀歌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们跌倒了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你不肯去扶他一把的？他说躺在地上无人搀扶，意思就是说这个警告跟前面两个警告一样，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再不回转寻求神的话，要全部跌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没有机会了， Game over。但是呢，这段经文除了警告以外，还要强调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既然神希望以色列人悔改，有警告，有责备，接下来需要什么？需要教导，指出以色列人，你活命的出路在哪里？你活命的出路在哪里？所以这段经文后面第五章，你注意看，出现很多次的寻求。很多次的寻求，他明确地指出来神不要的是什么，他也指出来神所喜悦你要去寻求的是什么。所以在第五章第4到15节这段经文，主耶和华说了4个不要寻求，2个要寻求。他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们要遭祸或是存活，选择你要侍奉的神吧。4个不要寻求，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往伯特利，你不要进入吉甲，你不要到别示巴去寻求神。为什么不去那里寻求神？那里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圣地吗？到宗教圣地寻求神有什么不好？神说你们到那边去是照你们所喜爱的方式来敬拜神，这不是我所喜悦的。你们来敬拜的时候心没有带来，这不是我所喜悦的。所以神说你不需要到吉甲，你不需要到伯特利，你不需要到别示巴，因为神不在那里。他说你要寻求的神是什么？是那位创天造地，是那位造卯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这是谁？他说耶和华是他的名。他说你不要去寻求那些神，你要来寻求神。你寻求了神以后，你要注意的就是寻求的生活内容。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不要去求恶，你不要抛弃公平践踏公，抛弃公义践踏公平。因为当你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们就使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很苦很苦的东西啊！你们把公义踩在地上啊！所以，当你按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过日子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当耶和华经过你们中间的日子，你们就要哀哭。所以这里面告诉了以色列人四个不要寻求，他就说你两个要寻求的是什么？你要寻求创造天地的主就必存活，你要寻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寻求善是我们找到神以后我们要寻求的，我们的生活内容，我们怎么样生活，这里告诉我们是一种寻求善的生活。那什么叫做善呢？什么叫做善呢？当我们想到善的时候，我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在物质上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来关心他们，我做饭菜给他们吃，我来救济热心社会的慈善工作，捐钱做好事的人叫做行善事。那这是不是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行善呢？我们来看这里，原来我们从弥迦书啊，我们就发现第六章，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去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要献上什么？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他说：“千羊、千牛、万羊，我不喜欢；你献上的金银财宝，我也不喜欢。”神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叫做善？这个善是什么？这个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原来当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就发现神所要的善啊，更像是一个人的品德和态度。神所要的是这个人有诚实正直，有公义公平，有爱心，有怜悯的品格，有谦卑的态度。那我们再从原文去明白善这个意思的时候，发现它不但只包含品格这个 integrity 以外呢，这个善啊还包含了福乐、繁荣和幸福。所以原来当你寻求善的时候，你就求得恩惠。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求得恩惠。原来寻求善的人得恩惠就必存活，这就是神向以色列人指出一条活命的出路，有悬崖前的三个警告，也告诉你怎么样脱离这个警告的一条出路。下面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什么叫做存活。存活这个意思啊，我们要了解之前，我们先来明白什么叫死亡。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死亡？从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一节，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那以法莲呢，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强盛的支派，所以人家看到以法莲就发抖啊，战惊。那因为以法莲他侍奉巴利的时候，巴利就是迦南地的假神，他这里说以法莲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那么从原文从经文的时态来看呢，这里的死不是指身体的死，而是指什么？灵性上的死，灵性上的死。那表示说一个人背弃离开神以后啊，就等于他跟神的关系是切断了，是死的。那这是一段冷冰冰的关系，所以他离开神的生命是死的。那我们从死亡就明白什么叫做存活。所以原来啊，存活指的是在属灵上有活泼的关系。所以告诉我们，当你寻求神，当你寻求善的时候，你就必存活呢。我们用白话来说，存活就是常常与神保持活泼的属灵关系啊，常与神保持活泼的属灵关系。我说一个例子，说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我的经理啊，我在州政府上班的时候，我的经理是基督徒，他下班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说，他说啊，跟每一个同事说他要下班了哈，他说我要回家 enjoy my wife 啊，他的 wife enjoy my wife， 回家享受他的妻子。啊，刚开始我英文不好，我也听不懂 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后来呢，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要回家去享受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你觉得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是活泼亲密的关系。那如果啊，两个人夫妻吵架，几天不讲话，冷战，这个关系是冷的还是热的？是冷的。你会不会 enjoy my wife？ 你会不会说我下班了，我要去 enjoy 这一段冷冰冰的关系啊？会不会？会的人头脑构造不太一样啊。弟兄姐妹，在今天讲道里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同样是神从我们中间众人经过的时候，为什么一边呜呼哀哉，一边高兴欢畅？为什么？因为这完全是人的选择。当你选择要寻求神，要寻求善的神，善的时候呢，你就是选择怎么样？与神同心又同行，你有高兴欢畅，有活泼的关系。但是那些把恩典当特权，照自己所爱方式生活的人，就是与神不同心的人，不会跟神走在一起，这个关系也是冷冰冰的关系。什么叫做同心呢？什么叫同心？原来同心这个字啊，有约定还有同意的这个意义啊，约定还有同意的意义。同心的意思呢，就是同意接受一个人的指挥，同意接受一个人的指挥。所以这里面说同心呢，你不是请神来同我的心啊，你是跟怎么样？你是要自己去同神的心，你要去同意接受神的指挥。所以整本圣经在讲神的子民对神要忠心，要忠心。忠心不是你到宗教圣地去照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啊守宗教的仪式，忠心也不是侍奉的成绩单。忠心是什么？忠心是认识神的话并乐意照着去行。忠心就是认识神的话乐意照着去行。那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认识神的话，那请问我是照哪一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过日子啊？当然是照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方式我们在过日子。凡是遵循自己心意而活的人，请神来同我的心，请神来听我的指挥。相反的，如果我认真读神的话，让我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我的品格能够被神的话给改变过来，因此我乐意照着去行的时候，我就是同意接受神的指挥，我同神的心。只有寻求神、寻求善的人才能够跟神同心又同行，因此就得以存活。我现在哈来说一个现代版的啊，悬崖之前三个警告啊。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啊，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很年轻就死了，他看到上帝以后很不甘心的问他，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我就把我叫来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很多事都来不及安排。上帝说，有啊，我事先寄了三封信给你，你没有收到吗？年轻人说，没有啊，我没看到什么信啊。神说，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很累啊，很想睡觉啊，精神总是不好的样子啊？他说，有啊，这就是你给我的第一封信吗？上帝说，是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常常觉得肩颈酸痛啊，每次看完那个 smartphone 啊，那个平板电脑以后啊，你就哇觉得头昏眼花，一站起来好像要昏倒那个样子啊？神说，有啊有啊，哦，这就是第二封信吗？上帝又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医生告诉你你已经进入三高组了。什么是三高组啊？不是台湾的阿美族啊，是三高组，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那一组。他说，有啊有啊，这就是你寄给我的信吗？他说，有啊，我事先通知你了吗？我希望你不要过劳死嘛，只是你自己没有注意罢了。年轻人无话可说，说啊、哦，是是是，那上帝可不可以拜托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把我的事情料理清楚以后呢，要多少钱我都可以奉献。
上帝用手比了一个一字呀，一个一字。年轻人说一万块吗？没问题，我是科技贵族，我可以负担得起。上帝摇摇头，这个人就开始口气很紧张的说，那难道是十万吗？神又摇摇头啊，他就说满头大汗很紧张的说，莫非是一百万吗？上帝还是摇摇头说，你只要一块钱就好了，一块钱太简单了。可是这个人翻遍了口袋，他就是找不到一块钱。他不死心的问上帝说，刷卡可以吗？可以刷卡吗？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人死了什么带不走。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点，上帝爱你，写给你的警告信你收到了吗？答案有三个，有没有不知道，你的答案是哪一个？你的答案是哪一个？你说哎，这个林传道来这边讲道都讲一些虚构的故事啊，不可能，怎么会有年轻人不听警告牌就掉到悬崖呢？又讲个什么年轻人到天上去见上帝还要这个negotiate？我现在跟你说一个真的哈，有一个真实的见证是这样。他说到有一个人信主，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的个性脾气都没有改变啊，星期天有空有心情就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如果星期天太累了，他就在睡梦中去见上帝啊。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啊，虽然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啊，但是至少有来教会，也有奉献金钱啊，即使偶尔犯错，上帝不会太苛责他的。那后来有人找他做招待，哎呀，觉得哎，在教会服侍也不错啊，他就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啊，有模有样的站在门口发这个周报。看见的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满面笑容，嗯，不错，有模有样，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啊。可是呢，从礼拜一到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却常常啊带着工作的压力和坏的情绪回到家里面，这些情绪像地雷一样啊，一不小心就把家里人啊老婆孩子炸得四散而逃。星期天看起来像基督徒，其他日子都不像，他就这样子过日子，把恩典当特权，拿恩典当金钟罩铁布衫，照自己所爱去行的人。他就是那个请神来与他同行的人。就这样子，生命没有改变了，过了很多年了，上帝经过他家的日子，看见的都是紧张、压力和吵架。有一天呢，上帝忍不住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从此他的工作就变得很差啊，他是公司的老板，那公司的业务就开始一落千丈啊，业绩都快破底了。他时间多出来怎么办呢？他就哎开始祷告、读圣经啊，他也比较用心啊，用心在教会里面服侍。慢慢的，他的家人注意到他的改变了，觉得哎这个啊这个丈夫这个爸爸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上帝也注意到他的表现不错啊，孺子可教也，所以呢又寄了第二封信给他，他也收到了。他就开始呢到神学院念书啊，他念书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啊，他逐渐的就明白了神给人家恩典的真正意思啊，不是特权，不是等着上天堂，他更明白神的恩典里面带着责任，带着要求，就是要使人从他的身上看到的不只是耶和华祝福满满，不只是那个神的祝福和慈爱啊，他更使人看见在他身上有个品格，有个品格，这个品格就是 integrity， 这个品格就是有神的公义和公平。后来呢，上帝又寄了第三封信给他，他也收到了。就在他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他就辞掉他的专业工作，开始在教会做传道人。他带着一个想法，他说我不希望，他不希望啊那个信仰只停留在知识跟理性的层面啊，盼望在人生下半场的日子活出真正的信，是有真行为的信，希望每一天都可以来 enjoy God， 来享受神，来经历神啊。 啊，这个不是虚构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这个人是谁啊？站在这里跟你讲阿摩斯书的信息啊。弟兄姐妹，我以前的个性是没有修剪过的，是暴躁易怒的脾气啊。我把恩典当特权，我照自己所爱的去行，我照自己的想法做基督徒，我请神来与我同心。当然生命没有改变的日子，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我带着坏情绪回家，让小孩让妻子受罪，本来就没有公平。当我乱发脾气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公义。当人的怒气一来，爱就跑得无影无踪。但是神怜悯人，怜悯人的神三番四次的用他的话来改变我的个性。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圣经说，凡是愿意亲近神的，神就必亲近你们；凡是愿意寻求神的，神就必被你寻见。那我想这个见证的用意是，神是如此的真实，这么样的真实，他离你不远，他就在这里，他要帮助你。神三番四次的宽容我们，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像一个汤锅，一下子装鸡油，一下子装鸡汤。弟兄姐妹，神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180度的被翻转过来。只要你今天愿意做个决定，你说主啊，我愿意亲近你，主我愿意寻求你，你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其他神就接手。他就像那个投手一样，盲人打棒球，他将每一球投到你的面前，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挥棒，你的生命就被神给摸着。所以在神经过你的日子呢，他就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神从你们中间经过的日子是喜乐而非哀哭。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纪念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那个恩典是一个痛苦的经历，那个恩典不是很轻松任何人可以承受的。主，但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是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是我们从没有希望到有盼望，是我们今生随时能够被你祝福，是我们来生有盼望。主，我们再一次思考，如果没有看见自己原来那种不好的样子，那种罪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恩典的宝贵。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要来亲近你，但是我们有困难，我们被忙碌绑住了，我们被许多的噪音给干扰。主，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主你就亲近他们。我们有重担，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的担子放下来，因此我们得以安静。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早上给我们的信息，谢谢你给我们借着阿摩斯书的警告，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如此的恩待慈爱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